善于自度啊，是说这个赞叹维摩诘居士真实的智慧，通达方便呢是赞叹他的方便的智慧，全巧的智慧。什么叫做真实的智慧呢？就是照幻化理空啊，观察一切有为法如幻如化，都是毕竟空的，那就是真实的智慧，就是入身法门的那个智慧。照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那就叫是方便的智慧。这个善于制度，就是维摩诘居士他已经他很好的成就了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中国话就是智，波罗蜜就是度，就是这个智慧啊到彼岸了，就是智慧圆满了，是属于真实的智慧。通达方便啊，他通达自己修行的方便，通达利益众生的方便，通达种种幻化的慈悲相。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如幻如化，叫通达方便。那么这两句是赞叹维摩诘居士啊全十二字的功德。大愿成就，这个大愿成就啊，就是他有啊很伟大的志愿啊，很伟大的誓愿，他也能够成就了。这个怎么叫做愿？怎么叫做成就呢？但愿就是希望啊，我要这样子，我希望这样子，我计划这件事这样子做成功它。但这件事还没做，那就是只是有一个计划还没成就。我们通常啊，劝人发愿呢，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四种愿。我们平常的人发这四种愿呢，只是有一个愿，而实在还没成就。这些大菩萨，八地菩萨以上的这些大菩萨，不但是有愿，而且也成就了。所以我们说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现在有一个人呢，他掉水里面去了，啊，比如说他们是坐很多人坐船呢，在大海里面遇见风了，遇见什么特别事情，这个船就要沉下去了。要沉下去的时候啊，说我们啊，我们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现在要救这个船里的人，我们只是有这一念心就是了。不能救，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是维摩诘居士就行了，这个船上的人他们一心成名念维摩诘居士，这个船就能不沉。他有救众生的愿，而还是能真实这样救一切众生的，所以叫做成就，大愿成就。这一切的大菩萨都是这样的，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这样的。这大愿成就，但是愿也不是一种，有很多很多的愿。明了众生心之所取，这一句话实在就是他心通的意思啊。这个菩萨他能明白众生心里面求什么，这个所取就是所向啊，你心里面向哪一方面去，就知道他在求什么啊，他喜欢什么，他心现在在想什么，他希望什么，那么菩萨能明了。因为这个物质的舍法的地水火风啊，这个地啊火这些有形象明显的东西，我们的右眼一少部分的可以看到。这个心呢，这个精神的作用啊，如果不表现在外面呢，那里面在想什么，我们没有神通的人不知道。但是维摩居士他能知道，不要说是面对面知道你，就是距离了多少个佛世界，几千万里，那他也还知道。不但是知道一个人、少数人，很多很多的众生的心他都知道。 又能分别诸根利钝。这一句话类等于是说文本结局是的许命通啊，前面那句是他心通啊，这里是许命通的意思。诸根利钝，这个根呢是有力量的啊，坚固啊，不容易动摇，像这树的根呢，那么大的树风吹着它不倒啊，所以是就是根，当然也是有限度的。这里边说这个根指什么说的呢？这个事实是我们呢相信佛法的人，相信佛法的人对于佛法里面成就的功德成就的功德一般的说就是无根啊。这个第一个就是信啊，就是我们相信佛法。所以说有的人呢相信这个信心很坚固，那么就有根的意思。他这个信心坚固啊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多生多世栽培来的，你不容易动摇他的信心的。这是对于佛法。这个进呢就是他修行啊，修行的勇猛的力量。那就是啊，这个波州三昧啊，佛法里面讲这个波州三昧，要90天呢不坐不卧可以藏可以行可以立，吃饭的时候可以坐，其余的时候都不能坐不能卧只可以行可以立，90天这样子念佛。那么按我们平常人说这很了得，你让我站那里10个10小时这个事都不容易。所以90天呢不可以躺下来睡觉，也不可以坐着，就是在立那里或者是行专心的念佛，这件事也很不容易。但是有的人不怕这件事，就能做一个波州期念完了，又接着又能再修行那个波州期，就是他这个精进的力量很强。他的精进力量强是为什么？他能我不能呢？就是他以前有栽培过训练过，我以前没有训练过，我的业障重啊，不行我做不来。就是他的进精进勇猛的力量很强啊，信进念定慧，念的就是这个人的记忆力很好啊。我不行，这个小孩子初开始到学校读书啊，老师一教他就会，你看他也不用功，他考试的时候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念呢特别强。但是有的小孩子就不行，2+2还不知道是个4，但是有的小孩子那个不算一回事，就是他这个念力很强。念力很强什么原因呢？也是许是栽培来的。念定慧是各式各样在佛法里面的功德他许是有栽培，不是现在他所以他有这样的成就。前的明了众生心之所取啊，是说这个人呢对世间上的五欲的境界。这个人欢喜读书，欢喜写字，他欢喜做医生啊，欢喜做科学家啊，他欢喜这个欢喜那个，是属于世间的。又能分别诸根利钝，是属于佛法这一面的。这个人在佛法里边呢，他现在虽然是一个是个医生啊，但是那心里面呢蕴藏着佛法的善根的，他要过了3个月以后啊，就能出家当和尚的呀。这是菩萨心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这个人。你看现在很放逸啊，他再过7天能得阿罗汉果，是菩萨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别右眼凡夫不行的。是又能分别诸根利钝，这个利也就是刚才说这个他很强，他的智慧很强。说这个人呢很钝，他不强，他修禅定很难成功的，就是局势栽培不够。这个人呢读书的智慧很强，他要学习佛法很快的就是能做大法师，就是他这个慧呀栽培的强，他不钝。那么唯美结局是呢， 是能明了众生心之所取，又能分别诸根离顿。嗯，有这样的呀功德。久于佛道，心已纯熟。这前边啊这一段文呢、啊、是赞叹菩萨在菩萨的这个范围内的功德，在他本身上自己的这个范围内的功德。这个佛道是说不是他进一步的功德，是久于佛道，心已纯熟。有的本质啊是这个生疏的疏，这个是明朝的藏经的本子，是三点水这个树。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久于佛道，心已纯熟。什么叫这佛道呢？就是无上菩提，一切种子。普通的我们一般的说法，说是啊，他能够明白佛法，能够讲解佛法，这样是说这个佛法的字样啊，是包含的范围很广的，所有的属于佛法的范围都是属于佛法，但是要在这里说这个佛道啊，不是，是单独指佛所得的无上菩提所得，就是一切种子。久于佛道，心已成熟。佛摩诘居士已经很久很久了啊，对于佛的无上菩提呀、已经成熟了。这个纯呢是精纯的意思，没有夹杂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那一碗的清水呀、里面有小小一点泥土，那么这个水就是不精纯，有其他的夹杂。说这个菩萨他这个清净心里面的大智慧境界啊，对于佛的无上菩提很纯净，就是他得了无上菩提了，实在就等觉不是就是得无上菩提了，没有啊这个凡夫阿罗汉呐、其他不圆满的菩萨的那个有所得的执着的夹杂。纯是佛的智慧境界，所以叫做纯。这个要是这个生熟的熟呢，就是说他这个佛的智慧啊，隐蕴的能现前。这个隐蕴现前怎么讲呢？隐蕴呢，就是不用力，它很自然的就出现了。这隐蕴现前，叫做，比如说这个陶瓷，古代的这个做瓷器的人呢，他有一个轮，这个轮转呢，然后呢做出来碗，做出来盆呢，这个转的很快呀、他不再用力，他那个轮能继续的转，那么那就叫做隐蕴现前。这个你今天入定啊，学这个禅定的时候啊，你入定啊没有成功的时候，或者小小的有点成就啊，有的时候很顺呢、心很容易的就寂静下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啊，你想要静也不行，他就有其他的杂念来了，大现场他不能够现前，就是有的时候有难，有的时候有易，这还是要凡夫境界。这个圣人的境界，就是圣人的这个智慧啊，这个初得得出果的圣人呢，他有圣人的智慧，但是那个圣人的智慧啊，不是时时出现的，他要入定坐下来，或者是站在那里，或者卧在那里行住坐卧，他里面心里面故意的来修这无我观，这时候这个无我的智慧才出现的，他要不这样子，这无我的智慧就隐藏起来了，就不出现。但是圣人呢他随时，他只要他是圣人， 他随时啊，他想要现前呢，就能出现。就像人这个都他的裤袋里面呢，有什么宝贝在里边呢，随时可以拿出来，随时可以收藏起来。所以圣人呢，有无我的这个智慧啊，他随时也可以现前，是应运的能现前，不困难。要是没有得圣果的人呢，就是四善根呢，就在得圣果前边那个用功那个阶段里面那个人，他也是修这无我观呢。修这无我观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有时候不容易，就不能应运现前，就是不纯熟。这个现在说这个不是说阿罗汉呢，说这个初果、二果、三果的这个这样圣人，是说文末节就是大菩萨境界，他这个无上菩提的智慧啊，是应运的能显现，应运的显现。心已纯素，那么这样的当然就是素，就是凉，要是三点水就是好的意思。纯素，很精纯的，很美，很微妙的这样意思。决定大乘，这个决定大乘怎么讲呢？先讲这个大乘，应该说是大圣啊，就是一个车，这个圣就是车的意思。这个车是能运载什么货物啊？从甲地运到某地去，能运叫做车。但这个车是个大车，能运载很多的东西呀、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佛法啊，佛法里面呢有小乘的佛法，有大乘的佛法。这个小乘它也是个车。大乘也是个车，但有大小的不同。这个小乘的阿罗汉呢，他得了阿罗汉果的时候啊，就是他从凡夫的地方啊，运到圣人的地方，到了涅槃的地方去了。这个乘的这个作用已经成就了。但是是小乘，就是他运载的少数人，他自己能从凡夫这个地方到涅槃那去。他也能够运呢他几个徒弟，他也能教化他修行戒定慧，也能从凡夫到圣人到涅槃那里去，这是少数人。也可能运载很多人呢到这个涅槃那里去。但是为什么称他为小乘呢？就是小他要这个阿罗汉要是命中的时候啊，他就入无余涅槃了。入无余涅槃什么意思呢？就是全面的休息了，再不做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也不做了，入于那无为的境界了，停下来了，他不运了。这个乘的意思，这个运的意思不具足了。这要和菩萨比呢，他就是小乘了。菩萨为什么说他是大乘呢？就是他不停止的运一切众生啊到涅槃那里去的。他这一生啊广度一切众生啊，但是他这个生命结束了，他再得一个生命啊，还是运一切众生到涅槃那里去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他无穷无尽的做这件事，所以他这个车啊运载的功能非常的大，所以叫做大乘。决定大乘是怎么讲呢？这里面呢有个这个决定就是不退的意思。要是退呢就是不决定了。比如说我们呢这时候啊有一个好的因缘呢，我们相信了佛法啊，我们也可以读经啊，学习这个道理啊，我们能够怎么样用功。忽然间遇见恶因缘呢，我不相信佛法了，我不相信了，也不读经了，也不经，也不修要戒定慧了，那么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境界不决定，就是退了。 那么这个意思也是很多的，现在大概的分类啊，分这三种不退，这个位不退，一个行不退，一个念不退。就是这个人这个时候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啊、他的程度到了什么境界了呢？位不退，他决定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个因的资格决定能保持得住，因的资格决定能保持得住，就是决定能守护这个三归五戒，决定能清净，能清净。这个三规里边有一个规矩法这件事啊，我现在也我想起来我就说一下。规矩法当然我们是相信的佛法啊，我们心里面爱要佛法，我们欢喜佛法，我们一心的修学佛法，那就是可以我们简单的称之为规矩法。但是我们忽然间有一天呢，我们感觉这个这个道教的这一段道理不错啊，我们去向那个道来学习学习吧，这就有一点违背的皈依法的意思。你对法的皈依还不够，就有一点违背了皈依法的意思。不，这个意思后边还有点现在说是第一个说是位不退，就是他修学佛法，不要说他是阿罗汉，他是不退转的，不是，不要说他现在这个程度啊，他不会堕落三恶道。你看这是一个起码，在佛法里面讲是个起码的程度，不容易。我决定能皈依三宝啊，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心还会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能守持这个是五戒啊，五戒我无论什么情况我不犯，也不容易，不是容易。所以这位不退啊，是最起码的一个境界，可是不是容易。这个时候是位是决定了，决定在因以上的境界，不会到三恶道去。进一步是行不退啊，行不退就是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件事不退。只要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就能去做，这件事要比位不退要更高一点，能超过阿罗汉的境界了。已经阿罗汉有的时候我常到你家乞食去啊，你有什么事求我可以。我和那个人不认不识的，说他是毁谤佛教的，说他要求他不一定，不一定的。他要说入定就不管了，别什么事儿不管。你看这个印度的阿育王传呢，还有其他的有些地方，你看那有些阿罗汉呢，他什么事儿不做，他是就去到吃饭的时候乞食，乞完食以后进行入定。要佛在世呢，他听佛说法，要是他还有师长，也可能就听师长说法，你别人什么也不做。就慈悲心呢没那么强。这个菩萨能行不退，利益众生的事情一定做，不退下来。再进一步呢，就是念不退，不但是这个行动不退，他那个心呢也不退。所以我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他能够勉强自己，但是那心有的时候，哎呀，这件事不休息休息啊，哎，暂时不用去做。心那么想啊，但是事实上还是做，就是行还不退，那么这还没能够念不退。这念不退呀，就是更高一步了，这心也不退，这要到第八地菩萨以上才是个境界，念不退。现在说这个决定大乘啊，就是具足了这三种不退了。对于这个大乘啊，广度一切众生啊，得无上菩提的事情是决定的，不会再退下来的，这叫决定。那么是赞叹呢，维摩居士到了这么个程度。诸有所作，能善思量。 诸佛唯一心大如海，诸佛知觉弟子十凡世主所敬。上面的两句，久于佛道，心已纯熟，是说维摩居士已经成就的功德，决定大乘了，是他不退转的意思。成就了的功德不失掉。诸有所住能善思量，这以下说维摩居士继续的做诸功德事业，而没有错误。诸有所住能善思量，他亲近无量诸佛，学习无量无边的法门，教化一切众生，是他的大慈大悲，这样的呀，诸有所作，有很多所做的事情，但是他做诸功德的时候啊，能善思量，能善于观察，然后再去做诸功德的，这个意思就是先观察好了，然后才有行动。不是没有观察就有行动的。这个事情没有做错，做得很正确，就是因为没做以前先有观察的关系。这个圣照大师啊，他解释这段文，他有他这样说，身口意有所作，智慧恒在前，他有什么行动，或者发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他内心里面有什么思想，他都是智慧在前面的，先由智慧观察，而后才有身与意的行动的。这个阿罗汉呢，是三界内的烦恼都全部的清净了，但是有的阿罗汉呢，这件事还没做到，还没能说是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还没能这样子。有的人呢，来出家，在不在世的时候，有些在家的居士，发心出家，大庙上啊，要做出家人，那么呢，先就是要拜一个师父。那么先就是拜这些阿罗汉呢，拜做师父。有的阿罗汉呢，就是也没有细细的看一看呢，就拒绝了，我不收你做徒弟，这个情形。这个舍利弗真的比较好，他总是什么事情啊，先观察清楚然后决定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就是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能善于观察，这样子呢，他的三业就远离了过失，就不会犯错误。诸佛唯一心大如海，诸有所作能善思量啊，这个诸有所作是总说的，这个诸佛唯一，那就是别说的， 这个八地菩萨以上啊，他是能随类现身说法的，同时能见佛身，能现菩萨身、阿罗汉、毗湿佛，能现人的身体、天的身体、三恶道的身体，去教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所以这个诸佛为一啊，是说这个菩萨能现佛身去度化众生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他现佛身的时候，他这个举动尽止能如佛，能如与佛。所以说他诸佛为一。这个为一啊，就是是行住坐卧，就是四种为一。而说为一怎么讲呢？为是为德，有为德可敬畏的，所以叫做为。这个一就是庸医可观啊，可以做示范的，所以叫做一。反正佛的威仪啊，是一切众生是最尊严的，最庄严的。赞叹维摩居士，他能够安住在佛的威仪上啊，教化众生的，他能这样的成就功德。心大如海，这是赞，又中国起来赞叹他维摩居士的功德，说他的心啊很广大，像大海那样子广大。这个大海呀、有五种功德，大海有五种功德。第一个是啊，这个大海里面很澄清的，很清净的，但是这个海里面的这些动物它也会死亡的呀，死亡的这个死尸啊，它能飘到岸上来，不受死尸，这是一种功德。第二种功德，这个大海里面呢，储藏了很多很多的珍宝啊，珍贵的宝贝，海里面。第三种功德，这个大龙啊，它能下这个很大很大的鱼啊，这个海能接受啊，而不会流出来啊，有这样功德。第四种呢，这个世界上有风哦，有太阳啊，风吹啊，太阳晒啊，这个是海里面的水不会接近的，不会减少的。第五个是渊深难测，这个海是很深的，不容易测度。当然这个说法是古代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可是能大概能知道海有多深，海有多广是能知道的。那么这五种功德表示维摩居士的他的心呢，也有这五种功德。第一个，维摩居士他不犯错误不会有污垢，所以嘛不受死尸。这个第二个呢，维摩居士的心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庄严啊，有六波罗蜜的、三十七道品的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啊，有无量无边的戒定慧啊，这都是珍宝，就是法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大龙助鱼受而不易，这个还是这样子。维摩居士他亲近无量的佛，听佛说法的时候啊，无论佛说什么样高深的法门，怎么样的广博，他能受而不易。像我们一般人呢不行， 是有的听不懂就不能受，也说太多了也记不住啊，所以能够意思的。但是菩萨听佛说法没这个事情，能受而不异。第四个是风日不能节，这个意思啊，比如说维摩居士啊有这样的成就以后啊，一切的天魔外道啊不能够动摇他的功德的。像我们普通人呢，我们相信了佛法，有多少修行的时候啊，但是容易破坏，不坚固。这个维摩居士不是这样子啊，他也这是一种功德。最后一种啊，这个愿大海的愿深难测，表示维摩居士是个智慧高深呢，而不可测。所以系大海有这五种功德，表示维摩居士也有这五种功德，所以心大如海。诸佛知觉弟子十凡事如所敬，这个前面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深知善本，一直到诸佛威心大如海，这是赞叹维摩诘居士啊，他这个清净功德很多很多的啊。那么这无垢称啊，也翻个净名，就是这个净的意思。以下是诸佛知觉弟子十方世诸所敬呢，这就是赞叹他这个名的意思啊，净名。无垢称就赞叹这个名称的意思，那么合起来嘛，就是净名的两个字。前面说的是净德内充，这底下诸佛知觉底下这两句呢是加深外满，他的内心里面呢这个清净的功德都充满了，他外边的呀这个名声啊也是很广大的，所以叫做净名，所以叫做无垢称。这两句头一句也是诸佛知觉，这诸佛和维摩居士来说呢，诸佛还是师啊，维摩居士还是弟子啊，他尚为诸佛所赞叹啊，他有这样真实的功德，诸佛都赞叹他。弟子十凡世诸所敬，这是为阴天所敬。这个弟子啊就是佛的侍众弟子，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四部弟子啊都恭敬尊重维摩诘居士的。十凡世诸所敬，这个十啊是欲界天主，是的欢迎。凡的是色界天主梵天王，就是这是天，弟子是阴啊，为阴天所尊重所恭敬。这以上那个这一段文啊是赞叹维摩居士的真实的功德，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欲度因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这底下赞叹他方便的功德，是他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情况这个意思说他这样的程度的人呢，是他是大菩萨境界，是已经不应该在凡夫世界的，是在清净的佛世界在那里住的。他为什么到我们凡夫世界来，在毗耶离城在阴间住呢？在这里住做什么呢？说欲度因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 他为什么在毗耶离城住呢？就是他要以善方便呢度化人间的众生的环境。这样子嘛是倒过来了啊。先说说为什么居毗耶离城，居住广严城，这个以善方便，前面解释题目的时候，这个方便就是一切的佛法啊。他能善巧地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他在人间。这个原因呢，我们前面说过，因为我们凡夫的众生啊，我们就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们不能到别的世界去。我们阴间的众生啊，不能到欲界天，更不能到色界天，更不能跳出三界到佛的世界去，是不能的。那么佛菩萨要度化我们，佛菩萨就得到我们这里来，不能说你是佛啊，要度化我们，我们要到你那去，我们去不了嘛。所以佛菩萨慈悲啊，到我们这里来。说这个文就是这个意思，说欲度因果，以善方便具毗耶离。这也是固然是佛菩萨慈悲呀、啊，也表示佛菩萨没有恶慢，他心里面不高慢，不骄慢。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谨；一饮调行，摄诸秽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以心禅意，摄诸滥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以善方便具毗耶离啊，来度化我们。他怎么样度化我们呢？这样子，六波罗蜜呀、啊，来教导我们，来利益我们。第一句话是资财无量，摄诸贫民。这个资啊，就是积聚的意思，积聚了很多很多的财富啊，积聚的财富无量无边的。当然这个大菩萨境界啊，这个虚空就是无尽藏，当然他的财富是特别多。凡夫是不能思量的。摄诸贫民呢，他用这个财富啊，来摄导这一切，来摄化这一切贫民，摄取他们。这个摄在这里有个引导的意思啊，用这个财富啊来引导这些贫民到佛教里边来，来了以后呢，用佛法来教导他啊，能够入于。入大涅槃啊，能得无上菩提。维摩诘居士成佛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是升到维摩居士的佛世界去了。是这样意思。说资财无量，摄诸贫民。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比丘尼叫善爱比丘尼，他这个比丘尼啊还是很特别。这个佛是啊大功德境界，佛的弟子比丘比丘尼里面也有不可思议境界。我们就说这个善爱比丘尼这件事，这个毗邪尼呀，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富长者，那么他一出降生的时候就会说话，这个毗邪尼，一降生有两件呢奇特的事情，就是一降生会说话，第二件事就是一降生的时候家里面就很多很多的饮食，自然的有些饮这个饮食啊，百味饮食。那么有这些奇特的事儿，这父母就是很奇怪呀，就说这个母亲和父亲就说，你这个阴呢，我们阴没有这种境界，你是鬼吧，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这样一说，这个小孩子说我不是鬼，不是鬼什么事呢？这小孩子说我是阴的，有这个境界呢，因为我许誓做过功德，这个善业的果报这样子， 所以有这个境界。那么这个这父母一听见这样讲话，心里也很欢喜，那么就不怕不害怕了。因为要说是鬼，有点心里面有点害怕，那么不害怕了，就抱这个小孩继续养啊。这个小孩又说了，说是他合掌，这小孩都不会合掌。合掌就对母亲说啊，说是你给我请佛来，请大众生来呀、啊，供佛祭生。你不有这么多隐私吗？供佛祭生。他说好，就请佛大众生来。人来了，佛就为他说法，证须得方果，就得就是成为圣人了。这个小孩渐渐长大了，哦，这要求父母啊，我要出家做比丘尼，我不愿意在家。这个因为父母爱这个小孩啊，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那么只好随顺，说好，就把送到庙上呢，就出家做比丘尼。这比丘尼原来已经得出果了，现在继续听啊这些佛啊这些大阿罗汉的教导啊。渐渐的就得了汉国了。得了汉国，有一次啊，佛啊领着这个1250个大这些大阿罗汉呢、啊，